幻术师的魔幻故事，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刚到这边，早上马上门洞等我的记者来，那时候刚来，就到这样那这边样的。这都是接招呢，毛呢弄的接招，招中招将，马上马上等我的那个今年中招了的。到那到江上进到上元的里头，接接到个，知道知道这里见这，没些人讲我老杨来的的，马拉巴扎那的，马拉巴扎那的，马拉巴扎那的，马拉巴扎那的，马拉巴扎那的，马拉。Umara bazanar, dom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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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zanar,Umara bazanar, dom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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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Zonu molun cimbun adyata bakırdan çandu şirmurd Tumbadık ci canlav şansarlo
Şimdi o men 准备讲课了、讲课之前大家请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啊，然后我们闻思修行，这样子发菩提心啊，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将今天的这个课啊，那今天的这个课呢是这个阿底峡尊者的一个教言啊，阿底夏尊者他这个在西藏传佛教的侯弘祇来到了西藏，传了很多法，他的这些法有些是他自己主的啊，有些是他跟他的这个弟子之间的一些对话啊，文大啊，后来的人就是记录下来的，有这样子的两种法。那这个他创立的这个教派，大家都知道，这个叫做瓜当派啊。那瓜当派的这个法就有复法和这个资法啊。佛法就是佛子，佛就是阿底峡尊者，子就是他的这些学生，他的这些弟子，那阿底峡尊者讲的这些法叫做佛法，然后他的这个弟子讲的这些法叫做这个子法，包括修心八颂、修心七要啊，这些都属于这个自法。那他们的这个佛法和自法，都强调修心啊，强调实修。理论的部分也有，但是呢主要是强调实修啊。那强调实修修心当中啊，也就是非常的强调这个潜心的这些修法啊，尤其是菩提心的修法，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法。那这个当中呢，今天我们就将这个佛法的第十五品这里面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我们曾经讲课的时候也提到过，也讲过，但是没有讲过很完整的。那今天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也就是说中观里面讲的这个如幻如梦这方面这个是一个第一个他讲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精彩的然后第二呢，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就去分析这个故事里面讲的这些内容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讲讲这个故事本来这个中观证悟空行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这个像大圆满他是通过这种上师的加持和自己的这个心性通过这些来证悟然后一般的这个密宗里面呢讲七脉明点的修法通过七脉明点的修法去证悟空性然后呢先宗的论点就像龙树菩萨的这个论点呢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这个理论来推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理最后就是证明一切法一切事物都是如幻如梦这样子这三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三大方法三种这个不同的方法那今天我们这里讲的呢属于是这个中观里面的先宗的这个中观里面但是它不是讲这个理论它是通过一种比喻就是一种故事有一个故事来说明我们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人生是什么样子讲这个空心空心的修法非常重要我们平时强调的就是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也讲了一些这个空心的修法大圆满的修法呀这些修法基本上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强调但是呢这个中观的修法当中也有大圆满的修法中观的修法跟这个大圆满的修法很多地方是一样的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这个离不开的中观也就是离不开这个大圆满的这个境界大圆满它也是离不开这个中观的这些修法就像这个法王如意宝的这些论点很多是讲大圆满的那这些论点呢这个最后是讲大圆满但是呢这个前面呢就讲大圆满的正式的修法之前都讲这些中观的这些理论因为这两个呢是有密切的关系证悟了以后呢基本上是分不开的没有办法分开的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中观的修法空性的修法这个非常重要空性的修法第一个它的这个能力很强第二个这个加持或者是这个功德也很大所以我们赶紧修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不要一直都停留在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的阶段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接着修这个空心的修法这样子非常重要这个一定要每个人把自己的这些修心什么时候修出离心什么时候修完出离心 什么时候再去修这个菩提心啊，大酸啊，多长时间之内啊，把菩提心修完，然后再去修这个啊空性，这都要啊也做好这个计划啊，这些都很重要的。啊，然后我们讲这个修法啊，讲这个今天这个轮啊，那这是阿底峡尊者和阿底峡尊者的这个阿底峡尊者这个来到西藏以后的这个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这个首座的这个弟子叫做 Rumdumba， 他是一个居士，他不是出家人，修行非常了不起的这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化身。嗯，那他们两个的这个文达啊，他们两个的文达啊，这个Rumdumba他就是为了以后的这些众生啊，将来有很多这个众生，将来的众生也就是我们啊，第一啊没有福报，那所以就是见不到这些过去的这些佛啊菩萨的化身，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嗯，这是第一。第二啊，智慧啊，我们的智慧啊，这个深度不够，深度不够。我们虽然懂一些啊，这个怎么样去这个赚钱呢 啊怎么样去做生意，怎么样去过日子啊，这方面就有可能啊比以前的这些人还懂一些。但是呢我们从这个这个解脱呀，还有这个空性呢 啊这方面的了解啊，这个不深啊，智慧这方面的智慧非常的这个欠缺。就是为了这种人啊，就中东巴在这个阿底峡昨天呢请教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不是他不懂，嗯，就是为了以后的众生，嗯，当年释迦牟尼佛传法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像文殊菩萨呀，还有这个弥勒菩萨啊，他们也经常这个请教很多问题，嗯，这不是他们不懂，嗯，这个不是他们不懂，他们是为了以后的这个众生，嗯，就为了解答以后的这众生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疑惑，所以他们也就问了很多，在佛前请教了很多问题。跟这个一样的今天讲的是中东巴也问这个阿底峡尊者，嗯。那第一个中东吧就问阿底峡尊者作为一个修行人最大最大的这个缺点最大的这个过失是什么这是中东吧问阿底峡尊者然后阿底峡尊者就说，作为一个修行人有各种各样的果实都有可能有凡夫的修行都会有，但这当中呢最大的是贪心和嗔恨心贪嗔就这两个是最大的这个果实无明当然是果实但是呢这个凡夫也就是说初期修行的人来说，这个无明是断不了的，所以最大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造各种各样的业，造很多的罪业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贪和嗔，就是这两个。然后呢这个中东巴他又问那这个贪嗔这两个的来源是什么，贪嗔两个的来源他们来自于什么，他接着问这个。这两个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呢然后阿底峡尊者就是说，这来源就是贪于物质贪于这个物质的生活过度的贪于物质生活，然后就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这个贪心和然后这个嗔恨心也就跟着而来他说是这个对物质的这个贪欲是 对物质生活的这个过度的贪欲是一切贪心和嗔心的根源是根源然后呢仲冬吧又问这个说那我也不是有这个说我也不是有这个这个根源吗然后就说这个阿底夏正知说这个要看自私性自私性的这个严重和不严重如果自私性爱我执严重的话那就是这个之后啊就这个贪心和嗔恨心都会出现的然后中东吧又问这个爱我之这个是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这是非常容易非常容易产生的而且每一个人都不是有吗然后呢阿底夏尊者就说阿底夏尊者说因为所有凡夫就有这个嗔心有这个嗔心所以所有的凡夫在这个轮回当中在这个轮回当中就受苦一切这个事情所做的一切都会失败的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有爱我执那这样子然后呢中东吧再问那如果产生这个贪心和嗔心的时候呢怎么办呢这个方法是什么呢然后阿底夏尊者就说当我们升起一个嗔心或者是贪心的时候呢要把它看作是如幻如梦的看作是如幻如梦的。然后中东吧再问那如幻如梦其中的如幻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如幻什么是幻化然后呢阿底夏尊者说幻化是有些时候念轴产生这个幻觉念一种轴让人产生这个幻觉有些时候呢有一些这个药物也就是说物质的这个能力物质的能力也就让人这个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幻觉这都有的幻觉是这样子出来的然后呢中东吧再问那幻化这个化身是什么样子幻化是什么样子呢然后呢中东这个阿底夏尊者说幻化其实实际上它也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可以显现为各种各样的实物然后那个中东吧再问那这一切这个幻化也好如幻如梦的他们的这个这些幻觉产生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呢根源是什么呢然后呢阿底夏尊者说那这个的根源是执着如果我们不去执着的话如幻如梦的这个世界不会影响到任何人是因为我们去执着这些现象所以就是会产生这样子的这个这些这个幻觉然后阿底夏这个中东吧再问那请阿底夏尊者讲一个这个幻觉就是幻化的故事这以上是这个缘起然后就是开始讲这个故事了开始讲这个故事我们今天需要的就是这个故事我们要听首先要听这个故事然后呢听完了以后呢这个故事当中然后我们去这个分析这说明什么问题这样子中东吧就请求阿底夏尊者降一个这个魔术也就是这个叫做幻术魔术幻术就是用这种技术通过这种方法 让人啊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幻觉的这种方法，叫做幻术啊，幻术或者是魔术。那中东吧，就亲阿底峡政治这样一个这个幻化的这个幻啊幻觉的这个故事，幻象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时候呢，阿底峡政治就说曾经印度有一个叫做这个舍卫城，舍卫城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和这个佛陀的弟子经常这个进进出出的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离佛居住的这地方是最近的一个城市。我们的这个戒律里面呢，很多的这些事情发生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城市，这个叫做这个舍卫城。那当时印度，当时的印度没有现在这么大，以六座城市为主啊，每一座城市当中都有数十万人，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就是印度有最出名的就有六座这个城市啊，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卫士城嘛。那阿底峡尊者说，当年卫士城当中就有一个这个魔术师，非常厉害的魔术师、幻术师他的名字叫做这个善月那个善恶的善，月亮的月，他叫这个善月。有一个他非常这个这个魔术，他那个对魔术非常的熟悉，非常熟悉。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魔术师一个这样子的幻术师，然后呢，他有一个朋友他的朋友的名字叫做吉祥，这是这个幻术师的这个朋友。然后这个朋友他们一家三口人他还有他的妻子他们两个还有一个儿女，然后呢，一家有三口人这是这个幻术师的朋友，然后呢，有一次这个善月这个魔术师就告诉这个他的朋友告诉他，你也学一学魔术这个魔术以后就将来会游泳的会游泳的时候你还是学学魔术。那这个吉祥叫吉祥的这个人呢，他对这个魔术他不感兴趣，他非常喜欢马他就是喜欢马，他想一直都想买一匹马，他不对这个魔术他不感兴趣了，然后他就说他说学魔术干嘛呀，就不如买一匹马他说他要买一匹马，不学魔术了。然后呢这个善月他就知道这个他暂时不想学魔术了然后他想到时候就那个到时候就幻化出一个魔术愚弄一下他欺骗一下他，他心里就有这个做好这个打算。然后呢，有一天魔术师的朋友那个吉祥他们一家人吃了早餐吃完早餐以后呢他的妻子在房间里面，在厨房里面洗碗洗锅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叫吉祥的这个人呢就在这个房间的外面，在门外这个放毛线，放毛线织布的这个线纺线坐在这个门外。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他的朋友这个幻术师他就来了，他骑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马，他骑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马过来，他就给他的朋友说你不是要想买一匹马那你买不买，想不想买这匹马呢？ 然后吉祥就说啊，我现在还没有钱啊，还没有钱，我现在买不起啊这么漂亮的马。然后他的朋友说啊，这个没关系啊，你现在不是在这个放毛线吗？啊，我这匹马可以换毛线啊，可以换毛线的啊。然后这个吉祥啊，他就想，他的朋友可能不懂，这个毛线啊，本来是不怎么值钱的东西啊，但是他说要把他这么好的马呀，就给这个毛线换，他可能不懂，那我也要欺骗一下他，我把这个用这个毛线啊，去把他的马啊买下来。这样以后呢，两个人这说好了以后呢，然后就这个这个山约啊，这个欢叔叔他就说啊，那如果你想买这匹马的话，那你首先啊试一下，这个马啊跑起来这个速度有多快啊，怎么样？你就先试一试，这人就答应了。他说，首先试，在买这匹马之前呢，他也想试一下。那然后骑上这个马以后呢，这匹马就是这个疯狂的这个奔跑，然后就完全失去控制，他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这个控制了，不听他的指挥，然后就是就疯狂的跑，就是越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地方啊，越过了很多地方，这个人他从来没有这个去过的地方，听都没有听过的地方啊，就越过了很多这样子的地方，然后就跑了一天啊，跑了一天，最后太阳落山的时候呢，就来了一个这个森林当中，来了一个森林，四周都是这个森林啊，抬头只能看到天空啊，周边什么都看不见，全部都是原始森林，原始森林。然后呢，这个一个两边都是很高的这个悬崖啊，中间留一个很急的很大的一条这个河，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这个森林当中呢，有老虎狮子毒蛇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这些野兽啊，都有，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非常恐怖的一个地方啊，就来到这个地方，刚刚太阳落山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呢，他四周看啊，根本看不到人啊，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吉祥啊，他失望了啊，就绝望了，他非常的后悔啊，我不应该买这匹马，不应该骑这匹马，一切都是怪这匹马。这样子，这个时候他非常失望、绝望啊，又伤心啊，然后有这个恐怖啊，非常害怕啊。这个时候呢，就四周看啊，就看到这个森林当中在冒烟啊。好像有一家人在那个地方了，然后他就往那个方向走啊，一看这个森林里面就是有一个小木屋，然后他非常高兴，就过去敲门啊，敲门的时候呢，敲了半天，有一个女人出来了，然后呢，他第一个他的反应就是。就是反正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人啊，看到一个人了，就很高兴了啊。第二个反应呢，这么偏僻的地方不可能有人，有可能是鬼啊，有可能是鬼，会不会今天啊，我住在他们家，会不会把我吃掉？他也很害怕，但是呢，他想啊，反正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地方走，如果不住他们家的话，那如果在外面，那也就是被老虎呀。被这个狮子会吃掉的怎么样都这个逃不出去了，那只有住在他们家，然后住在他们就进到他们房间，然后看见这个有三个小孩也不是小孩，就是有三个女儿然后就是他这个有一个妈，就是这个女人是他们三个女儿的妈他们有四个人 然后那个女人就问他啊，谁把你送到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是任何人都进不来的地方，那谁把你送到这地方？嗯，他就把他的这刚才的这个经过全都给他讲了，啊，讲了以后呢，啊，那个女的就说啊，这个地方是一个从来都是没有人的一个岛屿啊，这地方一个小岛，根本没有人啊。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祖先啊怎样到这个地方，除了他们几个人以外，这地方从来都没有人，嗯，从来都没有人的。她丈夫也死了，那现在就是剩下他们几个人了啊。那他们从来这个岛上从来没有看到人啊。你如果想回去的话，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回去啊。那你就这个我这几个女儿当中呢，一个人就跟你这个成家，你也就留下来啊，就留下来，只有这样子了，你也就没有办法回去了，就回不去啊。如果你出去的话，在路途当中啊，一定啊会这个被老虎啊、狮子呀会吃掉的，你也不要想啊回去啊。那这个吉祥他也想了半天了。想了半天以后呢，只有这样子了啊，就是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就答应了啊，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了以后呢，他们就这个经过了很长的这个时间啊，经过很长时间，然后呢成家了啊，生了三个小孩啊，一个女儿啊。然后就两个这个男孩生了三个小孩就几十年就是在这个当中过去了啊，时间一天一天的这个这样子过去，年复一年，他就是一个这么偏僻的地方，跟外人没有任何的这个来往啊，就是一个这么偏僻的地方，就过一个很简单的很平常的这个生活，这样子过了很长时间了啊，然后就慢慢感觉到自己也老了，嗯，头发也白了，牙齿掉了，满脸都是皱纹，嗯，就人生的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啊，就是在这个森林当中就度过了啊这样子以后呢，有一天啊，他们啊，这个有一天呢，啊，后来这个他们这个三个女儿的那个母亲也死了啊，然后呢他们也就有了这个三个小孩了啊，另外的两个女儿呢，她怎么样，这个书里面也没有提到啊然后这样子过了很长时间的，有一天他的小孩也长大了，嗯，他也老了啊，他们两个啊两口子也就老了，小孩都已经长大了。嗯，有一天，他妻子到山上去砍柴，嗯，到山上去砍柴了啊。然后他跟他的三个小孩呢，在这个河边的这个树荫下啊，就在玩，这个在河边上玩啊。那这时候呢，有一次，这个其中一个小孩不小心。嗯，就跳河里去了，嗯，不小心就丢到河里去了啊，就是被水淹走了啊。这个时候呢，这老头子呢，然后就去救啊，到河里边去救啊。那另外的两个小孩，一个女儿和还有一个男孩还在这个岸上啊。那他跳到水中间去救啊。救的时候呢，正在救这个小孩的时候呢，另外一个男孩也就因为他的爸和这个他弟还是他的哥啊，就被水这个淹走了以后呢，另外一个小孩就接着，就跳到这个河里边啊。这个时候呢，就两个小孩都就被水淹走了。这个时候呢，就这个老头就犹豫啊。就救前面的那一个还是救后面的那一个啊，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个唐山地震当中一样，就前面的到底救前面的还是救后面的，犹豫了半天，然后他就 就去准备去救后面的。那救后面的时候呢，前面的小孩呢就是眼看着就被水也淹走了，就没办法救了。啊，后面的他去救后面的时候，后面的也没有救到啊，两个小孩啊，两个小孩都被水淹走淹死了啊。然后呢，这小女孩还有一个女孩在这个岸上。这时候呢，老虎来了，老虎来了以后呢，他的这个女儿啊，也就被老虎吃了。这样子以后呢，他就没有办法，就他自己差一点也就被这个水淹走了。来到岸上就倒在这个地方哭啊，那个老头子啊哭啊。这个时候呢，他的妻子从这个背一堆这个柴火啊，从山上回来了。回来了，问他啊，你什么情况啊？然后呢，他把刚才的这些所有的情况给他讲啊。讲了以后呢，他们的母亲也就是非常伤心，因为他三个儿女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以后呢，他非常伤心，他也不想活了，他不想活了，然后他也就跳河了。最后就是只剩下了就这个老头他一个人啊，他一个人，那他就只剩下这个森林当中呢只有他一个人了现在啊。其他的这些他们的这些母亲呢，原来那个女的呢就早就死了啊，然后其他的这他的三个小孩和他的妻子就是被这个水啊淹死了啊，都不在了。那另外的原来还有两个小孩就不知道去哪里，也可能也因为很长时间了，有可能他们也死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只有他一个，然后呢他就哭啊，然后就是在这样子没有办法情况下就是发心脏病，然后他就没有目的了，没有什么目的，他也不想待了，就是在不想待这个家里啊，然后就没有目的的到处就跑了啊，他也就跑了，乱跑，他也没有什么目的，就跑跑跑这样子以后呢，他就来到这个森林的边缘，就回家来了啊，回家了。啊，就到了家门口了啊，到家门口一看的时候呢，他的过去的这个妻子啊，这不是这个幻化当中的，就是过去的他的真正的这妻子呢，还在厨房里面这个洗碗洗锅，还在唱歌，那这样子以后呢，他这老头啊，这叫吉祥的这个就是。非常的生气，也非常失望啊！为什么失望呢？他想啊，我失踪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啊，失踪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年了，十多年、二十多年了啊！那他一点都不伤心，他以前的这妻子呀，他一点不但是不伤心啊，不来寻找我，而且他还在这个唱歌啊，他这个很生气。这个时候呢。然后呢，他就给他的妻子说啊，你还在唱歌，你一点都不伤心啊，我离开这个家有这么长时间了。那这时候呢，他的这个妻子就觉得这个是不是他妻子刚才他没有因为这是幻化呀，他一直这个他看到这个人一直都在这个地方，根本没有一直都在这个地方放毛线，根本动都没有动。他想这是不是他就发疯了啊，精神出什么问题了，或者是他是不是就以幻化产生了幻觉了。然后他的妻子就问问他啊，他问问你怎么啊，你说你十几年啊失踪了，你这个什么意思啊，你就根本就没有去，哪都没有去，你一直都在这地方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他觉得他想这个他的妻子还说啊，就刚刚我们啊吃了早餐啊，我还在这洗碗呢，碗都还没洗完呢。他说你怎么失踪这么长时间呢，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时候呢，这个吉祥啊，他自己想了一下，吉祥想了一下，然后他说，按照我妻子的说法的话，那可能是我产生了这个幻觉了啊，产生幻觉。 但是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啊，这欢聚是不可能的啊。为什么不可能呢？啊，一年365天啊，每一年的12个月，每一月就是有30天，我每一天都是记得清清楚楚的这个生活的细节，我就是在这个森林当中的这个生活细节记得清清楚楚，这么真实啊，这个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这么真实的，嗯，怎么可能是啊？怎么可能是这个幻觉呢？不可能的啊！按照我的妻子的说法，有他的意思是啊，我产生了幻觉，但是绝不可能啊。然后呢，就是经历了这么多的生，看到了这么多的生死啊，生了3个小孩啊，然后3个都死了啊，然后我这个。他的这个妻子也死了，他妻子的这个母亲也死了，就死了5个人都亲眼看见了啊，生了3个人，死了5个人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啊。然后这个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啊，这个生活的这细节呢啊，我看得一清二楚的啊啊。他说我每天都是在这个森林当中啊啊。这么痛苦的，这些都是我记得非常清楚的。那啊，不可能，这个是虽然他我的这个他说他像这个他妻子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但是不可能。嗯，然后他妻子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啊，你到外面去看看。嗯，你刚才不是就是在我在啊在厨房这个洗锅洗碗的时候呢，你不是在外面啊这个。放弦吗？啊，那你去看看，你还没放完的弦啊，还在外面啊。然后他去看了一下啊，看了一下，的确是他就是他还记得啊，那个时候他的朋友骑一匹马来到他们的这个家门口的时候呢，他记得那个时候他的妻子啊在厨房这个洗碗啊，他在这个门外啊放弦，这个记得。啊，这个仙的确是还是在这个地方了。那、啊、这个时候呢，他就自己思考了。啊，这就思考了以后呢，他觉得这个的确是没有错。啊，我那个时候是做这件事情。啊，那我现在还没有做完这个事情，是的确是我产生了这个幻觉。嗯，然后这样子，这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要。等会儿要这个分析的时候要知道这个是思维啊，文思修的思，自己思考了一下，诶，我是不是真的产生了幻觉了，然后自己去思考的时候呢啊，这个仙啊是他放的仙还是在这个地方啊，清清楚楚一点的变化都没有，嗯，然后他就相信了啊，我就产生了这种幻觉了。啊，然后过了2-3天以后呢，还要过几天啊，这个有一个适应，因为这两个世界啊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啊。另外这个森林当中的这个人呢啊没有牙齿了，头发白了，这么老了啊，那他现在呢又不是这样子了，嗯，都不是这样子。然后他原来的这个生活跟现在现实生活，就他的这个幻觉当中的这个幻想当中的这个生活和他的现实生活，这两个的差距非常非常大，所以他也要适应一下，他慢慢的要适应啊。过了3-4天以后呢，他就慢慢的适应了啊，然后他就彻底的就知道啊，自己就是因为他被他的朋友啊骗了啊，这个就是幻因为他的朋友的这个幻术啊，他产生了这种幻觉啊，他那个时候就知道啊，然后呢，再过几天以后呢，他的朋友来了，嗯，他的朋友说啊，你好长时间，好多年都没有看到你了，啊，很想你了，我今天是过来，看看啊，你这么长时间，你去哪里了啊？然后他的这个这个吉祥呢，他就他的这个从他手里，把这个马卖下来了。啊，然后就是骑了这个马，然后就走了这个一个不熟悉的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这个生活，然后就是回来，这全部的过程，嗯，都给他讲了，全都给他讲了啊。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山岳啊，他就告诉他了啊，这个不是啊，你这经历，你这这个经，你经历的这一切啊，都叫做这个啊，都叫做这个幻想啊，这是我变化出来的啊。当时我让你学一下这个幻术，你不学啊，你说你不学，你学，你要买一匹马，你不学，嗯。后来我是故意这样子啊啊，让你产生这个幻觉的，这是幻觉啊。但是呢啊，你一定要知道，不仅是你这个是幻觉啊，这个世界上的，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啊，全部都是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的啊，听到的，接触到的一切法啊，都跟你在这个森林当中你经历的这个生活和完全是没有啊，没有差别的，都是这样子。一切法，这个时尚一切法都是这样子，这个啊，这样子幻觉，这叫做如幻啊，这就是幻觉。就像你在这个然后呢，他讲啊，他就每一个细节就给他讲，他说啊，这是我变化的啊，你那个森林当中的这两个儿女的这个母亲，你看都没有看到过，实际上你看都没有看到过，你怎么可能跟他成为夫妻呢？啊，更何况跟他成为夫妻呢？不可能，你从来，你的眼睛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子的人，你不可能跟他啊，成为这个夫妻啊，是你的幻觉，嗯。然后呢，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一步也没有走，你就是就一直都自己坐在这个地方，你一步也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啊，那你一步也没有走，你怎么可能走一个这么远的地方呢？嗯，啊，不可能的，你一步也没有走，你一步也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啊，然后呢？刚才这个过程呢，就连啊一小时也没有过啊，怎么可能过这个十几年呢？啊，这个是不可能，这个全都是你的幻觉啊，幻觉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叫做幻觉。你觉得啊，就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了，二十多年了，其实一小时啊都没有过去啊，一小时都没有过去。然后呢，啊，还有在我们啊，就跟你的这个幻觉一样，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啊，这个轮回虽然是很苦的啊啊，对我们啊凡夫人来说，对我们众生来说啊，这轮回真的是非常的真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非常的真实，嗯，但是呢。这个真实啊，跟你在这个啊森林当中的生活是完全是一样的。你在这个森林当中这么多年，啊，你每一天的这个生活也是这么实实在在的，嗯，这么实实在在。但是呢，它是假的啊。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啊，我们觉得每一个这个生活的细节都是很实在的啊。但是这个跟幻觉是一样，这个不是真实的，这个也是啊，这也是幻觉。然后我们啊，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一直都在这个流转，在这个轮回当中，我们大家都这么认为啊。其实没有从无始以来到流转到这个到现在，就像跟你在这个你以为就在这个森林当中啊，过了十多年、二十多年了。但是实际上一个小时都没有过去啊，但是这个十多年啊，十年、二十年啊，对于你来说都是很真实的，很实实在在。就刚才他自己想的一样，每一年都有十二个月啊，每一个月都有啊三十天，每一天都是这么过的，这么这个生活啊，这么实实在在的。他也想了，怎么可能这个不存在呢？嗯。他这个时候，这个幻术师说啊，对你来说，这些一切都是这么真实啊，这么真实，嗯，但是呢，啊，这跟我们现在的，也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轮回是从无始无终的啊，从无始以来流转到现在，其实，嗯，这个流转 也没有人流转，这也就是你刚才的这个幻觉和一样啊。然后我们啊认为这个轮回当中有生老病死啊，其实啊没有老啊，没有老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老呢？就像你在这个生灵当中，你最后的晚年的时候呢，你看到你自己的这个头发白了，牙齿掉了，满脸都是皱纹，老了啊啊，这个老啊，当时对你来说是这么实实在在的啊，非常的实实在在，嗯。但是有没有老呢？你现在没有老，你跟现在你过去啊，就你过去是完全一样的。现在你没有啊，头发没有白啊，牙齿也没有掉啊，就跟这一样的啊。所谓的老，这个我们轮回当中的所谓的老，也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啊，这个生老病死的死啊，我们认为这个人死了很痛苦等等啊，其实啊，这个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啊，没有一个人啊，没有死啊，为什么啊？你在这个森林当中，你亲眼看到了啊，亲眼看到了五个人啊死了，就是他的妻子啊，妻子的母亲，还有他的这个三个小孩啊。你就是啊，在这个森林当中亲眼看见他们都死了啊，当时啊，他们的死啊，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一样的真实啊，一样的真实，看不到任何啊，看不到任何这个假的痕迹，非常的真实，嗯。但是呢，你现在看啊，有没有人死呢？啊，没有人死，谁都没有死过啊，谁都没有死过。那轮回当中的死啊，也就是啊这样子的，轮回当中的死也是这样子啊。然后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亲戚朋友啊是什么样子呢？也不存在的啊。就像你到了这个到了这个森林啊，然后就跟他们成家，然后这里有啊上有老下有这个小啊。有一家人，有这个一个家庭，嗯，但其实你现在看起来啊，根本就没有的，这都是不存在的，嗯，那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所谓的亲戚啊，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实际上我们在做梦，那、啊、只不过我们还没有醒过来而已啊，我们现在也在这个幻觉当中。也在幻觉当中，只不过我们还没有从这个幻觉当中走出来。你已经从这个小的幻觉小范围当中走出来了，你现在知道啊，这一切都是假的。但是呢，这个大环境当中的这个幻觉呢，我们还没有知道，还不知道这是假的。其实啊，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假的啊。然后啊，这个每个人的故乡啊，也就是像你当时的这个小岛一样啊，你认为那个岛啊，岛上你待了啊几十年了啊，那个是你的啊，那个是你的家乡，嗯，但你待了没有？根本没有待，嗯，根本没有，这个岛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嗯，你现在去找啊，这个世界上在任何一个角落找不到这个岛啊，这个小岛是不存在的。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故乡啊，也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做人的时候，人间是我们的故乡，嗯。但是呢，这也就是你在幻觉当中看到的这个小刀一样，这根本不存在的，嗯，是一种幻觉啊。然后时间啊，我们觉得这个时间的长短啊都是存在的，但是这时间不存在。啊，为什么不存在呢？就像你在这个森林当中的这个啊日出日落一样的，当时啊你到这个森林的时候呢，你觉得那个时候是日落了啊，根本没有日落，你现在就是早上了啊，现在还是在早上，刚刚吃了早餐啊，没有过几分钟，就是还是这个时候根本没有日落啊，但是这是幻觉，那我们 人世间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时间的概念啊啊，都是啊这样子的，都是这样子，都是不真实的啊，都是不真实的。你不观察，那、因为你不观察，所以你就不知道这些是这个幻觉。嗯，那现在你这样子一观察了以后呢，啊，知道这个是这个幻觉。嗯，那这个知道要怎么样知道呢？啊，这个需要这个闻思修这三个。那、闻思修这三个，嗯，那闻思修三个，首先闻是什么呢？啊，闻就是这个人啊，在这个森林当中啊，过了就几十年的这个生活啊，然后就是回来的时候呢，啊，他的过去的这个妻子告诉他啊，你哪儿都没有去，那是你的幻觉啊，你的幻觉，嗯，你可能啊，这个产生幻觉了啊，或者是发疯了啊。你哪儿都没有去，那些都是你，那些都是假的，嗯，这个是他妻子说的啊，他过去的这个妻子，就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妻子告诉他啊，那这个是叫做闻啊，他第一次听到啊，他在这个森林当中的生活是假的，是不存在的，他第一次听到这句啊这个话啊，这个叫做闻，嗯。这个就像我们啊第一次听到中观一样的，嗯，第一次听到中观啊，我们第一次听到中观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也是一样的啊。他刚才不是说像了吗？啊，他就刚才想啊，这个按照我的这个妻子的说法的话，我应该是这个啊产生幻觉了，我这一切是不存在，但是这个不可能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对我来说这么真实，这么实实在在，怎么可能这个不存在啊？它不是这样子吗？啊，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就刚刚听中观啊，说这个世界不存在啊，然后就是说因果不存在啊，包括我们自己也是空性。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是这样子想啊，因为这个现实生活啊，这个世界啊，这么真实。啊，这么真实，怎么可能这个不存在呢？啊，这个时候跟我们的这个常识啊，跟我们学到的东西两个有非常严重的冲突，这个时候就有很严重的冲突啊。我们的常识，我们的这个五种感官，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啊，这一切都是存在的，这一切都是存在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嗯。但是呢，我们所学到的这个东西，它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啊，都是假的。那我们学到的这个中观呢，就是他的现实生活当中的妻子给他说的话一样的，嗯，啊，这就是中观，嗯，他妻子说你哪儿都没有去，你不可能，你不可能失踪这么多年，你哪里都没有去呀，啊，我刚才。我们刚才不是我们一家三口人啊吃了早餐啊，我洗碗洗锅都还没有洗完，就不是这个吗？你怎么失踪十几年啊？他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呢，啊，这个叫做这个，这叫做闻啊。他听到第一次听到，他在这个森林的时候，森林当中过了这么长时间，嗯，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啊，然后他从来没有想过啊这些是假的啊。也没有人告诉他啊，这些是假的啊。他在这个森林当中啊啊，过了几十年的这个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人告诉他啊，这是假的。嗯，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这假的，他一直认为，嗯，这个是真的。对他来说也非常真实，很实实在在，跟现实生活啊，跟这个时候完全没有什么差别的，一样的真实。嗯。一样的真实，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可以发生的这一切，它在这个森林当中也发生了。嗯，当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它内心的感受呢，啊，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感觉到的也是完全是一样的。嗯，完全是一样，痛苦啊，悲伤啊，啊，打击呀，啊，有些时候也许会有这些 高鑫他刚刚不就是在这个他们这个四个人三个小孩还有他不在河边玩吗？那也有开心的时候了。这一切都是非常的真实，没有人告诉他这是假的，他也没有去，根本没有怀疑这是假的。但是呢，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是假的，这是他的妻子告诉他的啊，这叫做闻啊。那我们是从佛或者是我们的上师啊那里听到了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但是当时呢，我们有点没有办法理解啊，这一切都是这么真实的东西，怎么可能不存在呢？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去跟刚才那个人的想法不是完全是一样吗？是完全是一样了。这个是闻。但是呢这个真理它永远都不会变的。真理它是永远都不会变。它会越来越清楚的。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虽然是接受不了，但是真理它永远是真实的，它永远是纯实，它永远都是胜利者，它永远都不会失败，所以它永远都会越来越清楚的。所以他就接着这个他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妻子的话，那他妻子告诉他，你不相信的话，你到外面去看看，你刚才这个放的这个仙还不是在外面吗？还没有放完的仙不就在外面吗？然后他自己去亲眼看到了，真是他放的仙就在这个地方了这个仙就是他以前放的仙然后呢，就他自己也产生了一些这个思维了这个时候呢，不仅是他的妻子说，他自己思维了，独立思考问题了我是不是真的这个产生幻觉了就像我这个妻子说的是一样的就是我这个我还没有做完的这个事情还是在这个地方如果真的我在这个森林当中过了20多年或者10多年的话，怎么可能这些东西还在这个地方呢这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呢，他这样子思维，通过他自己的思维以后然后就是最后就是非常清楚的这个知道原来真的是幻觉了原来真的没有，他真的没有三个小孩了他也没有那种这个生命当中的那个生活了，都没有了这是他自己思维以后呢，他就发现了然后就说服自己了不可能了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如果我离开这个地方就是我的人生的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森林当中，我以为过度过了，从我的感觉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我那个时候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刚刚离开时候的这个房的仙怎么可能还在这个地方呢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一家三口人刚刚吃了早餐他妻子就在厨房里面洗碗他离开的时候是这样子。那如果真的在这个森林当中20多年的话10多年20多年的话，那怎么可能还没有洗这个碗，洗完这个碗呢，锅呢这样子他就思考了思考以后呢，最后呢说服自己了刚刚听到这个他妻子的这话的时候，这个妻子的话他说服不了他，因为他的感觉他的这些感觉太真实了他的这些感受太真实太实在了，所以他就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这不可能的事情但后来他自己思维了以后呢他没有理由拒绝这种说法了他没有理由然后他自己去思维的时候，后来他也就接受了原来我真的没有这样子的生活了，那是我的幻觉我为什么产生了这样子的这个幻觉呢？是我的朋友原来我刚刚到这个森林的时候呢，我觉得一切都是怪这匹马但是不是，根本没有一匹马根本没有一匹马一切都是怪我的这个朋友这样子以后呢，他就说服自己了然后就明白了，这道理全都明白了， 恍然大悟啊，原来根本不是这样子。这是思考啊，闻思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不经常不是说闻思修心吗？因为没有闻啊，没有闻的话，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是假的，没有人告诉我们啊。我们念的佛再多也好啊，磕头磕的再多也好啊，然后积累资粮做啊，这个修桥铺路修寺庙做功德做的再多，当义工做慈善捐款做的再多也好啊，但是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你做的一切是假的，没有人告诉我们，没有人告诉我们这是假的。然后我的一只斗啊，一只斗生生死死都不会有，不会认为这是假的，一直都当成是真的啊，就刚才那个人一样，回到自己的门口的时候，现实生活当中的门口的时候，他还是认为过去的那个一切都是真实的。还会跟回来以后，他跟他的这个妻子辩论啊，他有对他生气啊，不是这样子吗？没有人告诉我们这是假的啊，那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这些是假的，我们永远都当作这是真实的。我们把这些一切都是当作真实的话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些痛苦就像这个人在这个森林当中的痛苦一样，那这个没有办法断除了，这个没有办法取消这些痛苦了，一直都会啊坚持下去，一直都会持续下去的。所以闻很重要啊，闻是非常重要的，听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不会有像空心啊光明啊这样子的东西，我们不会接触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人来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我们的现实生活是错误的，我们的一切建立都在虚幻之上啊，一定要有人告诉我们才可以。没有人告诉的话，那我们做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所以闻是非常重要啊。然后虽然听了啊，有第一个有闻听了，但是这个说服不了啊，说服不了自己听了啊，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这个不可能是这样子，这应该是因为这么啊，我明明看到这个东西啊，听到这东西啊，怎么可能没有呢？那个时候还是不能说服啊。那不能说服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依靠啊这个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推理的方式、思维的方式啊，去向各种各样的理由啊，然后去证明啊，证明这的确是啊不存在的，的确是不存在的。这样子以后呢，彻底的明白是不存在啊。但是呢啊，刚才这个人呢，他刚刚回家的时候呢，他到门外去看到他，看到他放的鞋，然后他恍然大悟。但是他还有一个三四天、四五天的过程啊，要适应啊，要不然的话，他这么真实的一个森林的这个生活当中，又回到了另外一个这个生活当中，他人也变了，生活的环境各方面都变了。这个时候呢，他还是有啊，他还是有那个过去的很多的这些，虽然他知道了这不存在，但是他还有一些这个后遗症，他还有这个生灵当中的这个生活的后遗症还是存在的，所以他还是要适应啊，适应了这个三五天以后呢，他就啊想通了啊，这个时候呢，他的朋友来了啊，然后把这个他的这个生灵当中的这生活幻觉产生这幻觉的啊，所有的这些过程啊，来龙去脉全部给他告诉他了以后呢，然后他彻底的明白，这真是假的，是我的朋友啊故意啊让我产生这样子的幻觉，其实根本不存在。这个时候呢，真正明白了，这个就是修啊，三天五天要适应呢，这个叫做修。闻思修是这样子，就我们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故事上面，那有一本书也叫做这个小故事大道理啊，这真的是小故事大道理啊，这么一个短短的故事当中讲了一个这么大的轮回的问题了。 这后面就讲了这个文思秀这三个了啊。文思秀在这个故事，从这个故事我们真的了解到了这文思秀非常重要了啊。文思秀非常重要，没有文思秀的话就是说服不了我们自己，因为这个现实生活呀太真实了，太真实了啊，太实在了，它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啊，我们对它太执着了啊，所以没有文思秀啊，没有文思秀就没有办法啊，断除这些断除这些这个幻觉啊，所以啊，这个是很重要了。一定要文思修啊，我们的这个学佛的这个核心啊，就是文思修，首要就是文思修，其他的都是次要，其他都是次要啊。然后这个人就这个魔术师呢，给他说啊，你从你这个棋子那里听到啊，这都是幻觉的时候呢。啊，这个叫做这个闻啊，这个叫做问，以闻而得的这个智慧。这个时候你稍稍啊，就有点怀疑了。他刚才也想了啊，按照我的妻子的说法的话，我这一切应该是啊不存在的啊。但是他后面他说，但是啊，这个不可能。但前面有一个，他就知道了，他按照他的妻子的说法。假如他妻子说法是对的话，那他的这个是不存在的，他这个是应该是幻觉的。就这个就是闻啊，闻的这个作用是这个啊，听闻佛法的作用就是这个。我们听很多中观啊，听很多法呀，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啊，如果这个中观啊，像中论当中，中论里面讲的，或者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里面讲的啊，像心经金刚经里面讲的，如果是真实的话啊，那应该是我的这个现实生活是假的啊。但是我们会说啊，这个可能啊，这个可能不是这样子了，我们因为这么真实，这么实实在在啊，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空心的人都会这样子啊。佛是这么说了啊，但是佛啊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用意呀？这个如果直接这么说啊，这个世界都是不存在的话，这个不可能。他我们也是这样子，所有不能理解空心的人都这样子。但是有一个这里面他虽然不能理解啊，他虽然没有立即接受但是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他就知道了啊，假如这个中观当中讲的是真实的话，那应该是我的现实生活是不存在的啊，这样子，这是听闻佛法的这个作用是这个，然后呢，进一步的去证实啊，进一步的去证实这个问题的话，那就需要思考了啊，需要思考，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实践的这些像学校啊、学术界的人呢。啊，都也不就说要独立思考吗？大家都不是赞叹这个独立思考的这种学习的方式，实际上啊，也是独立思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他也就没有立即去接受他妻子的话，然后他自己去思考了，那他自己去看这些证据，自己思考了以后呢，他就明白了，啊。明白这个一切都是他说的是对的啊，他妻子说的是对的，他没有产生，他根本没有去什么别的地方了，那然后就说服自己了，这个就是闻啊，思考。然后另外的几天呢，就是这个修心啊，通过问思修心，然后就慢慢的就他就证悟了啊。然后慢慢的证悟了，然后呢，那个幻术师他就告诉他那现在呢，你要知道，你不能认为这个你的这个生命当中的这么一阶段的生活才是幻觉啊，其他的是真实，不能这样子认为， 就是这个舍为城啊，就是包括舍为城等所有的这个上和大地印度的各大城市，包括人啊，这一切那你要去思维，都是不例外啊，都是像你的这个生灵当中的生活一样的不真实啊，全都是这个虚幻，全都是虚幻。这首先啊，这个是要通过闻，然后自己去思考啊，那我在这个生灵当中啊，就待这么长时间啊，这个时候的这个感觉和我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感觉啊，有没有什么差别啊？我在这个生灵当中啊，真实过这个生活的时候，我有没有看到什么？这个生灵当中的生活是虚幻的很急，有没有看到啊？去思维，根本没有看到，这个非常真实啊，跟现实生活一样的真实，但是它不存在了啊。那我现在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是假的了，那我凭什么啊觉得现实生活是真实呢？啊，我以前的这个唯一的这个证据是什么啊？就是因为我眼睛看到了，我亲身体会到了啊，我亲身体会到了，这不是真实是什么啊？那以前我过去的这个啊，过去的这个我的证据就是这个啊，但是这个证据呢啊，现在不行了啊，这个证据现在崩溃了，就是在这个啊。这森林当中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生活说明啊，我的感觉啊是不真实的，不可靠的啊，所以佛在这个啊佛经里面讲啊，我们的眼耳鼻舌啊身啊还有意啊都不是啊都不是真实，都是假的。他说啊，包括这个啊，这个舍为尘啊等所有的这些啊，都是所有的都是啊，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啊，都是这个跟幻术时幻化出来的这个幻想一样的啊，以这个大环境的幻想欺骗了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的所有人啊啊。我的这个幻术呢，就是欺骗了你一个人了，啊，一个人了。但是这个幻术呢，啊，欺骗了天下所有的人啊，除了人以外，所有的凡夫啊，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了，啊，都不明白。我们地球上的60多亿人都不明白，这个当中有佛菩萨的这个化身啊。除了他们以外啊，我们凡夫都不明白，都认为这是真实的啊。这时候呢，他告诉这个吉祥了以后呢，吉祥他也就啊思维了。他第一步他就思维了以后呢，他知道这个森林当中的他的生活是假的啊。然后他在进一步思维的时候呢，那他知道这个包括这个舍为尘啊等所有东西所有的法都是啊虚幻的，他现在也就知道了啊，证悟了这个空性了。那阿底夏尊者说这个吉祥是谁呢啊，他身边有一个翻译家叫做次正加罗啊，是他的前生啊，是他的前生。次正加罗是一个当时这个到印度去邀请阿底夏尊者到西藏来的一个也是翻译家啊，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修行人成就者，也是一个佛教的学者啊。他说现在啊，这个就在这个森林当中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人是谁呢啊，就是次正加罗啊，他的这个前世。这是阿底夏尊者的这个故事呢啊，就是到此就结束了啊。那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要去啊去思维。这个故事以前法王也给我们讲过啊，这个故事讲过很多次啊。我们讲课的时候这个故事也提到过，也提到过这个故事。 但是没有讲过这么这个去完整的啊。那今天我们这个故事呢，从头到尾全部讲的比较完整的。那这个当中，我们要体会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啊，每一个细节，虽然是对我们来说啊，也是很真实的啊。我们世间当中啊，再这个再聪明的人啊，再聪明的人啊，全世界的人就认为是非常聪明的人，像爱因斯坦这样子的人，那他也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他也没有想到过这个现实生活是假的，因为没有人告诉他，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人告诉他们，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是假的，因为他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因为没有人告诉他，所以他一直都没有产生过这种怀疑，他一直都认为这个现实生活的一切是真实的那除了他以外，其他的都是这样子我们60多亿人都是认为这个是真实的，不仅是人而且其他的动物也是一样的大家都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证据是什么呢？证据是什么证据就是我们自己看到了刚才那个吉祥，他的证据和一样的他的证据也就是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过了这么真实的东西怎么可能不存在呢？这是他的证据，在世俗地当中在世俗地当中，他这个成不成立是一个证据呢？他是证据在世俗地当中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东西，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判断它是存在的我们应该是可以看到能看见的地方，如果没有发现这个东西的存在的话，我们可以判断这个东西不存在，可以这样子，先这个世俗地当中这是成立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就是整个世俗地从根本上就是推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的这些我们听到的这些亲身经历的这些感受能不能作为这个证据呢？这个不够不够作为证据。那为什么呢？那幻化当中也有这样子的做梦的时候呢也有这样子的。都有这些都有那这些都有，那他们正在做梦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正在经历这个幻化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幻化变化出来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呢，这都有了，跟我们现实生活和一样亲身经历都有，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假的，我们不能不承认那个时候的一切这个生活的细微再怎么样真实也好再怎么样也好现在看起来从根本上就动摇了，从根本上就推翻了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了，知道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今天的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呢，会不会也有一天虽然是今天对我们来说是很真实的东西，是很真实这个客观上的东西主观上的我们的精神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感受都是很真实，但是呢会不会有一天就像刚才那个人在这个森林当中的生活一样，会不会有一天从根本上就会这个推翻掉呢？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呢？这是有可能的，这个没有什么理由，我们没有理由说这是永远都不可能推翻的，如果我们坚持说这个是真实的永远都不可能有可以推翻这个我们现实生活是存在的这样子的理由，不可能有那我们为什么要说这样子的话呢？还是只有一句话 因为这个这么真实的东西啊，怎么可能有一个理由可以由一个理由有一天把它推翻呢？不可能，这这么真实，嗯，这么真实啊，怎么知道这个是这么真实呢？啊，因为我感觉到了，啊，因为我感觉到了这个很真实了，啊，这是我们的唯一的啊证据。唯一的证据，这个是在世俗地当中是啊，有些时候是可以成立，可以这么说，嗯，但是呢，啊，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它不成立的啊，因为我们的幻，因为我们的这个感，那这个五种感官啊，它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那，啊，所以这个是不成，这个是不能作为一个证据，嗯，这个不能作为，如果啊。如果说这个是证据的话啊，那我们也可以这个啊，这个幻觉啊，或者刚才这种人的这个人的这个神灵当中的生活，也可以用啊这个理由去证明它是真实的，也可以这样子。但是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不能这样子了啊，嗯，那我们现实生活也是这样子，这个一定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啊，这个非常重要。如果啊，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空性，这个大家都已经听到了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去思维，那，啊，思维的时候，就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是不存在了啊，虽然是我现在啊，现在我们的感官啊还可以感受到这些世界，嗯，但是呢，我的底流意识，嗯。第六意识，我的第六意识已经否定了啊，否定了我的这个眼耳鼻舌的这个感受。嗯，这个时候呢，啊，这个时候他们自己在他们自己当中啊，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啊。以前是什么样子呢？以前我们没有学中观的时候啊，眼耳鼻舌身看到的东西，嗯，和我们的第六意识啊。他判断的是一致的，嗯，是一致的。五种感官就告诉啊，他这个世界是存在的。然后呢，仪式啊，就根据这个五种感官的信息，然后分析判断啊，最后就是确定啊，这个世界是存在的。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阶段。嗯，那第二个阶段是，我们学了中观啊。然后自己这个思维了以后呢，在中间的一个阶段啊，在这个阶段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还是一样的啊，还是一样的，这个告诉我们啊，这个世界是存在的，嗯，但是呢，这个时候意识啊，第六意识啊，它就不一样了啊，它就产生了新的观点了，嗯，它产生新的观点以后呢，他就去否定啊，否定这个啊，这个五种感官的结论啊，他去否定，嗯，啊，他怎么否定呢？啊，他是通过思维，嗯，通过思维，闻思修三个的这个思维啊，啊，他就说啊，眼睛看到了嘛，耳朵也听到了，这个不能否定，嗯，但是这个听到和这个看到啊。这是幻觉，这是有可能是幻觉啊，为什么呢？那，因为中观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推理的方式，推理了以后呢，这个世界本身是不存在的啊，这是他的第二个，他们的这个啊，他们的这个，他们之间这个流失当中就产生了矛盾了，嗯，这是文思的这个思考的阶段了啊，然后。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阶段是这时候呢啊，不但是第六意识看到的是这个幻觉啊啊，不但是这个，而且啊眼耳鼻舌身他看到的也是幻觉，这个时候他们又是一致了啊。这个第一个阶段啊，我们可以这么说啊，眼耳鼻舌身和这个第六意识。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这个初期阶段的时候，他们是一致的，大家都认为这是存在的啊。然后后期的时候，他们又一致了啊，他们都认为这个是不存在的啊。中间的阶段当中呢，啊， 他们就有分歧了啊。眼耳鼻舌身认为存在啊，仪式就把这个否定了，不存在了。但是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通过修心呢啊，还没有通过修心，所以这个能力不是很强。在过去了以后呢，啊，他们最后啊，他们最后这个眼耳鼻舌身啊，他们呢就在一个出发点啊，就在一个点上出发了啊，然后转了一圈以后呢啊，又回到一个点上。最后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最后大家都认为啊，这不存在的。这个话怎么讲呢？大圆满里面讲了啊，证悟空性的人啊，证悟空性的内心当中证悟空性的人，然后修行修到一定的这个时，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呢，啊，他从这个啊，这个如定当中啊，从这个禅定当中啊出来的时候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他看到的所有东西啊，眼耳鼻舌身看到的所有东西，也是啊，那个时候就也是像做梦一样的。这个时候呢啊，眼耳鼻舌身都有这种感觉了啊，不仅是第六意识啊，眼耳鼻舌身都有感觉啊，就是虚幻的感觉，不真实的这个感觉。这样子，这是这个啊，这是这个闻思修的过程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啊，先听中观的法啊，然后去修中观的法啊，再去这个啊，然后去思维中观的，最后就是去修中观的法，这样子才能够证悟空性。但是证悟空性啊，必须要在这个前面呢，需要有这个一个是修家行啊，对佛法啊，对这个法的这个这个心性啊，还有是这个积累资粮啊，忏悔这个罪过啊，这些呢不能没有。没有这些，我们光是看啊，根本不修家行啊，去听中观的话啊，可以了解一些这个中观的这个意义啊，但是呢说修心啊还是不行的啊，断除烦恼还是不行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啊听法已经就听了好多年了，已经是很多年了啊，家心啊大家也在这个也在修啊，但是可能修完了家心的人还毕竟还是少数，少数。那这个家心没有修完的话，这个空证悟空心啊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不要修家心啊，然后我们也不能认为不需要修家心，一定要修家心，修了家心才能够这个证悟空心。但是修家心的同时还是要学这些中观啊，学中观是非常重要。学中观啊，学了中观，然后先学中观自空的这个观点啊，然后再学这个中观他空光明藏这个观点啊，这都学完了以后，最后去啊听一听大圆满啊，最后去听大圆满去修行的话，那就很有可能啊证悟大圆满了。这个时候已经本来就是啊离证悟已经是很近了啊，已经是很近了。这个时候呢啊，会这个证悟的，那这是非常重要了。我们要这个上面，今天我们这讲的是中观应称派的这个观点啊，中观应称派的观点。中观应称派它不留任何东西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像中观这个自虚派的话，他说啊，这个显象还是有的，但是这些显象都是不是真实的东西，他会这样子告诉我们。但是中观应称派呢，他就说这些你整个这个你的这些生活啊，或者是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是根本就不存在，根本是没有发生过，那他会告诉我们这样子啊。那这个刚才这个幻熟识啊，他就跟他的朋友说啊， 你根本没有，你一步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你怎么可能去那么远的地方呢？啊，你这个三个小孩的这个母亲，你看都没有看到过，你根本就没有看到过一个这样子的人，你怎么可能跟他成家啊？这种说法是什么？这种说法是从根本上根本就不分什么真实不真实，现象真实都不分，从根本上就否定了啊！他就是说根本没有发生过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啊，根本没，你根本没有去过这个森林啊，你也根本没有这个在森林当中过啊，这个待过，嗯，这个叫做中观音称派的这个观点啊。它不分真实不真实啊，现象和真实都不分啊，从根本上否定。这是中观音称派啊，是这样子，这个很重要啊。我们现在要大破的是什么呢？要突破的是什么？就是这种现象，这种现象，这种幻觉，这种幻觉虽然是幻觉啊，但是它力量啊，它的力量非常非常强啊，它的力量非常强。嗯，这个就是说啊，这个刚才这个吉祥他在这个森林当中啊，过了这么长时间，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当中，他根本就没有发现啊任何啊这个生活是不真实的东西，没有发现。嗯，虽然是不存在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不存在的东西把给啊这个人就折腾了那么长时间啊，几十年的时间了，所以说这个他的这个幻觉，他的这个幻术啊是非常有力的。那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幻术师啊，他在操作，他在设计，他在设计，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没有办法间断了啊，没有办法间断，直到这个人他自己回来啊为止啊，不间断的。虽然是不存在，但是不能间，不会间断，因为这个是由人在操作啊。那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是这样子，这个还是有东西在操作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无明啊，无明啊，无明操作了啊，无明就是设计了我们的这个生活啊，这个时节啊，设计了，因为它实际它是非常有力量的啊。它虽然不存在，但是呢它实际完了以后呢，我们啊在中间啊没有办法断掉啊，所以还是需要有长时间的这个文思修才可以的，要突破啊。突破了以后，这个幻觉当中呢一出来了以后呢，立即就到了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了啊。这现实生活当中呢一看，就刚才的所有的都不发，没有根本就不存在。那现在生下来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事情了。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平说，比如说这个这现实生活当中啊，还有啊，这个还要突破啊。现实生活跟这个幻觉比较的话，现实生活是真实的啊，这个幻想是不真实的。但是现实生活是相对的这个真实，它不是绝对的这种真实啊。用中观的这个推理方法推现实生活一样的不存在啊。那在这个现实生活的背后是什么呢？啊，背后就是光明啊，空性啊，这样子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啊，阴天的时候啊，下雨啊，这个大雷。上天下冰雹啊，从地面上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在这个时候呢，坐飞机啊，穿越这个云层往上啊，到了上面呢啊，都是万里晴空，根本没有乌云，没有这个啊大雷，什么都没有啊，就这一样的啊。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有痛苦，有快乐，有开心的时候，有善有恶，什么都有。但是突破了这个现实生活的时候呢啊，一下子就不存在任何东西，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了法界啊。就像刚才这个人他在这个森林当中生活的时候呢啊，就有一个家啊，有一个家啊， 就跟这个家庭的这个相关的该有的都有了，嗯，但是呢他突然间从这个家出来了以后呢立即就消失了这个世界啊，就包括这个小岛啊，岛上的这个一家人啊，一家人给他带来的这个啊开心不开心幸福痛苦全部啊一下子就消失了啊，那剩下来的是现实生活了。这样子现实生活突破了以后呢就是光明啊，光明，嗯，那我们现在啊每一个念头都是这样子啊，心里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善的念头，恶的念头啊，物极的念头，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嗯，这就像地面上啊下冰雹啊刮风，然后就是大雷上天啊一样的，嗯，一样的，每个人的心里都是很浮躁啊，这样子，嗯，但是呢，啊，就到了这个云层上面的时候啊，就这一切都消失了，看不见了，嗯，看不见了，这样子，已经入了这个真无空性的境界当中啊，这个时候呢，就一下子，这个人世间的这些啊，所有的这些痛苦快乐啊。各种各样的这些念头一下子全都消失了啊，这个时候呢啊，就像这个麦克隆伯切在顶解包顿论当中讲的一样，这时候呢啊恍然大悟，一下子看到的是什么，就像虚空一样啊，就像虚空当中不存在任何东西啊，就像我们就是突破了这个云层上面到上面看不见这些东西一样，嗯，这时候呢就是法界啊，进入了这个法界，真悟了这个空心，嗯，这样子啊，这个是通过修心才可以啊，通过修心才可以亲身体会到的话，亲身体会到这一点的话，这叫做大圆满啊，啊，不是亲身体会，就是理论上啊，就刚才我们通过这种故事啊啊，就理论上知道。其实我们现在啊，根本没有一个我的存在，从来没有诞生过我，也从来不可能死亡我这个人，这样子理论上知道了以后呢啊，这叫做中观，那体会到了这叫做大圆满啊，这两个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近的，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认为除了这个中观以外啊，就是有一个啊跟这个中观完全不这个不同的一个大圆满，嗯，这是我们的错误，这些是很重要的问题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珍惜啊。这个上次我们讲的这个课里面也讲了啊，虽然这个轮回当中很多的痛苦啊，然后痛苦呢，如果能转化为道用的话，对促进我们的这个修行的进步也有帮助啊，但是呢。我们啊，有痛苦的修行和没有痛苦的修行，我们还是选择没有痛苦修行啊啊，因为我们现在要去转化为道用的话，这个能力啊，毕竟是还是很差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啊，不要有这么多的这个痛苦，比较顺利的情况下修行啊，我们还是这样子。这个佛也赞叹啊，佛经上也说这是还是最好了啊，尤其是我们初期修行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嗯，那今天啊，大家绝大多数的人不愁吃啊，不愁穿啊，虽然是有一些这个像精神上的压力啊，有些各方面的有一点点不顺利啊，这是有的，但是这个现实生活只要有生活就有这些了啊，这些是生活的本质，生活的规律，嗯啊，这是会有的，你这离不开的。有人的生活就有这些，嗯，但这些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啊。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可以说就是现在是比较幸福的时候了，比较幸福的时候啊。幸福的时候，如果不知道是幸福的话啊，那这个就跟痛苦是一样的。嗯，幸福的时候要知道这是幸福，这个叫做幸福啊。同时要向导，别忘了要修行啊！这个就是幸福的同时，我们就过一个比较相对而言 啊，幸福的，相对而言就是就比较舒适，过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同时有机会修行啊，这就是非常非常大的福报了啊，这是很难得的，所以啊，要珍惜这个机会，嗯，人世间的这个啊时光啊是很难得的啊，每一天都是很有意义的，如果自己能修的话，都可以变成很有意义的，嗯，很难得的啊，人世间的哪怕是一天都是很难得的，但是啊，我们做人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啊，当有一天我们不做人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一切都晚了，这个时候知道了也没有用啊，所以啊，大家要修心，嗯啊，要闻思修啊，非常重要啊。今天我们这个小故事上面看到了，如果这个时候啊，这个人这个吉祥他会来到门口的时候，家门口的时候，他还是认为啊，这个神灵当中的生活是真实的。如果这个时候他的妻子没有告诉他啊，没有告诉他你这是幻觉的话，那他一直都这么认为的啊，他一直都这么认为。嗯，所以这个闻法非常重要啊，闻法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迷路了啊，我们现在这些时间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啊崇明，根本就不解决什么问题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智慧，只能说是聪明啊，根本不是什么智慧。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智慧，所以啊，就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就是迷路了啊，迷失方向了。那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这个正确的道路的话，那永远这样子啊，永远这样子回，这样子下去的啊，永远都找不到一个回头的路啊，出路这个出口我永远都找不到。所以听闻佛法是非常重要，我们要推广啊这个闻思修的这个良好的这个习惯了 啊光是念佛好不好啊，念佛当然好，嗯，但是呢这个就某种群体的人，就是尤其是就是年纪大的70岁80岁的人啊，这样子是很好啊，这样子很好。如果真的念佛念得很虔诚，如果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到时候阿弥陀佛会告诉我们这些，也是很好的。那但是如果往生不了的话呢啊，那就是不听这些法啊，是很可惜的。所以要听闻佛法啊，尤其是这个中观啊、般若啊这方面的法是非常重要的。听啊，听了以后去思考，思考以后去修心。我就是希望啊，大家赶紧把这个加心修完了啊，赶紧把加心修完。嗯，实在是不行的话，那就是至少在数量上也得要赶紧就完成一次啊，这很重要了。这个加心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年一直都啊。不修的话啊，那就是就没有办法修其他的法了啊，这个大家要记住啊，这是啊，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故事，阿底夏尊者啊告诉众东巴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上啊，我们要去这个去了解我们的现实生活是什么样子啊，然后我们就要突破这个现实生活的这种啊，这种现象的话，怎么样突破？方法是什么？就是闻思修，没有别的啊。那这些都要去这个去了解，然后呢落实啊，尽量的落实，要修心啊，这个很重要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sonum de tan je zu ba ne don ne ni pe zhen ne ban shi jin ga na ji wa long de ba zhi bin zu le zu wa zu le shu om a hum ban zhi ren ge ri pa ma se le hum om a hum ban zhi ren ge ri pa ma se le Om Aum Bhadra Guru Bhama Sadhu